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来敬拜神。我们将要读的经文是来自于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你们可以翻到旧约的诗篇，我们一起的来朗读这段经文，相当熟悉的一段话。倘若家长们可以帮助孩子们来翻开圣经的诗篇的第一篇，请听我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是主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神，主，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家人在家中一起的打开你的话语，一起的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今天有什么话对我们说。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渴慕更像耶稣，更像耶稣的模样，更听耶稣的话。主，我们求你借着这篇信息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加强我们的心智，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岁月不留人，一转眼四年就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时段，2016年的时候，我从美国带着家人回到新加坡实习三个月。就在那三个月里头，我有这个机会，感谢主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诗篇第一篇，就是刚才我所读的那几节经文。所以当时我的题目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所以当时的角度是借着历史，从一个语法学的角度呢，来欣赏，来认识，来明白诗篇第一篇。不过感谢主，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再来看诗篇第一篇。或许我们会想说这诗篇第一篇已经差不多讲完了吗？没有什么好发掘的，应该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吧。只是感谢神的事情是，神的话语是丰富的，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很丰盛的，使到我们今天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来看诗篇的时候，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诗篇第一篇。我们要用一个弥赛亚的角度来看这诗篇第一篇。所以英文说 We are taking a messianic approach 来看诗篇第一篇。到底在这诗篇里头，我们是否看得到耶稣，找得到耶稣，认识得到耶稣吗？所以感谢神的是的确是可以的。我们至少可以在两方面从这首诗篇里头呢看到耶稣基督。哪两方面呢？第一，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言语的教导，从这首诗篇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篇里头有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二呢，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的生平，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从比较简单的那方面来看，就是生平。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平像怎么样的生平呢？假如你要用旧约的一句话来形容耶稣基督的生平的话，或许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是很好的一段话。不从恶人计谋的人，那不占罪人道路的人，那不做亵慢人座位的人，那人是谁呢？这世上最好的那个人，最完全的那个人，最圣洁的那个人，毫无瑕疵，这个地面上在人类历史里头唯一一个义人，就是耶稣。他不仅符合这上第一节的这部分，还符合下一段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人便为有福。换句话说，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位是一位很尊重神的想法、做法、方法的神的儿子。从他的侍奉里头，从他的课程里头，从他的事工里头，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呢是非常尊重神的。 怎么知道他尊重神呢？因为他看重神的话语，他看重神的话语。不，有趣的是，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就或许会想，耶稣基督出来第一次传道，办一个较大型的布道会的时候，或许就是在登山宝训，对吗？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就开始讲道了。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说，当登山宝训开头话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说八福，就是刚才在起因经文的时候，大家说念的八福。所以在八福里头有一个重复的字啊，叫做福。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甚至这样的来翻译，这八福。你可以说，有福了细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有福了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有福了这些连续人的人，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有福了清醒的人，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福了这些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有福了这些为义受苦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我会这么翻译呢？因为当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把这个福放在每一句话的前面，所以这个字叫做希腊文叫做 Makarios。为什么这个字有趣呢？因为当诗篇第一篇从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的时候，这个福这个字呢就被翻译成希腊文的 Makarios， 跟耶稣基督用的字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告诉世界上的人说 Makarios， 有福了，你们和神的关系和好，你们有福了。这是主耶稣一直在告诉他周围的人，耶稣在告诉他们什么观念呢？耶稣在告诉他们说，这个有福的观念呢，是一个喜乐的观念，是一个开心的观念，是一个蒙福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得到福气那种感觉而已，不是的，它是一个开心，一个快乐的感受。不只是在理性上他知道了，我和我的神和好了，他甚至是在感性上，我喜乐了，因为我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好了，和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当我们的主在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身为一个犹太人，你会想，这个字呢在旧约哪里用到？在旧约的希腊版本的圣经里头，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希腊文的第一个字，一模一样的字 Makarios。 所以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真的来对付罪恶的时候，当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喜乐了，我们开心了，我们是这个世界上蒙福的人。不但如此呢，这个喜乐不是在一个地面上的那种喜乐。弟兄姐妹们，现在在疫情当中，倘若我说我们要喜乐起来，其实不容易的啊，因为在这个环境里头，你说怎么可以喜乐呢？不过当我们回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所讲的喜乐不是在这个地面上所讲的喜乐，这个地面上所讲的喜乐呢，是一个借着环境，因着环境来改变的一个喜乐。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种喜乐呢，是超然的喜乐。那个喜乐有一个展望，他展望什么呢？他展望未来。所以因为如此，你看诗篇第一篇第五节第六节怎么说？他说，当我想到未来的时候，当我想到一天我要去见神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坏人，所有跟神的关系不好的人，他们都站立不住，唯有我什么呢？唯有义人呢？义人，神知道我的道路，神保守我的道路，神看顾我的道路。弟兄姐妹们，这是展望未来。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可以经历许许多多的困苦、麻烦、挑战。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有一个未来。倘若基督徒忘记我们有个未来的话，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要晓得，我们是一个展望未来的一个子民。什么未来呢？一天我们要去见我们的神的面。当我们去见神的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我在今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在今世我所做位置做的每一件事情竟然有来生的奖赏，有来生的赏赐，有来生的报应，这是很好的事情。当我们去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期待什么呢？我们期待我们去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在那里接待我们，他称赞我们。他称赞我们什么呢？他称赞我们两点，这就是我们今天也要来从诗篇第一篇里头来看的两点。他称赞我们说你很好，你一生你追求脱下你的旧人，你很好，你一生你追求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当我们听着脱下跟穿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就会想起在以弗所书在那里的一段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是保罗自己说的。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学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你们向他学习的那个老师，所以既然是如此呢，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若真听过他的道理的话，你们真的是领受了他的教导的话，真的学了他的真道的话，你们要做两件事情。保罗说，你看那些红色的字，第一你要脱去啊，你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着这情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这个旧人你要脱下去，你要脱掉。当我们脱掉的时候，我们需要穿上。我们穿上什么呢？穿上这新人。这新人是神照着他的样式给我们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就是我们要在今天诗篇第一篇里头来思想的。当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有两段话啊。第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学习脱下这旧人，因着私欲而迷惑渐渐的变坏的这个图像。还有另外一个图像，就是我们要穿上新人，照着神的样式，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做一个新造的人。像保罗所说的，像保罗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先来看什么叫做脱下旧人。什么叫脱下旧人啊？脱下旧人，你看第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随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不像这罪人恶人一样。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脱下的时候，我们是脱下以前的我们。当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有一个旧汉阳，旧的汉阳是一个腐败的汉阳，旧的汉阳是一个喜欢犯罪的汉阳，旧的汉阳是跟一个与神为敌的汉阳。不过当我信了主过后，当然我还有挑战，不过主赐给我力量，圣灵帮助我，神的话语赐给我知识，神给我的祷告的权柄赐我力量，使我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成长。我还在成长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过这是一个立志，这是一个心志。我们的心志是什么呢？当我脱离了那个世界黑暗的主人的时候，我投靠了这个光明的主人的时候，那么我做了一个心志。我这心志，我的立志就是我要脱下这过去的败坏、黑暗还有邪恶。我不再什么呢？我不再跟着恶人的计谋了，我不再占罪人道路，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不再坐在他们当中和他们计算怎么样的来害人不了，这我们不做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们要脱下。我们换了主人过后，我们也一定要跟着这个新的主人的指示安排来行事为人。我喜欢雅各书的比喻了。雅各书的比喻在这里呢，让我们也突出了在诗篇第一篇的那个犯罪的过程。在诗篇第一篇的犯罪过程，让我们看到这个罪恶呢是什么呢是一步一步来的我在之前呢我是看到人的计谋，过后我就站在他们那里，最后呢我坐在他们当中。你看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之前是很遥远的越来越靠近我。当你看到雅各书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雅各书怎么说呢使徒雅各雅各这么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各再说一件事情，雅各来告诉我们说这私欲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九月怀胎一样。 9个月怀胎一样。所以当我们试探一来的时候，勾起里头的私欲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好像在慢慢的怀孕了。这九个月下来，我们的肚子慢慢的长大，越来越大，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把这个罪呢生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让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呢？那功课就是明白这罪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快来产生一个直觉。那个直觉就是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你帮我，神你帮我。快快的告诉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来帮我，你们为我祷告，我不想生这个罪的婴孩，我不想让这个私欲生出罪来，在我里头长大。我不想，我想什么呢？我想脱下我的旧人。所以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仍然要脱下这个旧人，我们仍然要脱下这个旧人。当人在抢柴米油盐的时候，我们得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换了一个好的主人，一个良善的主人，一个慈爱的主人，我们必须想我要不要和大家一起来抢购这柴米油盐。当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喜欢发牢骚，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喜欢上网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候是很主观的，是不客观的。不过我们呢，基督徒，更可怕的事情是当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开始传新闻，传新闻通过什么呢？很多时候是通过 WhatsApp。最近我看了一个调查，他说当你用 WhatsApp 来传假新闻，那个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当你用 Facebook 还是别的媒体传假新闻的话，它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那个专家就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WhatsApp 是某某人发给你的，或者某某人你所认识的一个人发在这个群里。既然你所认识那个人，他又和你有个群，他又经常和你联络的话，你就会想什么呢？你就会这样有个这样的假设，你假设说，他既然传给我，我应该假设他已经做了调查，这条新闻应该是真的新闻。过后什么事情发生呢？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把整个情况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要脱下这些旧人了。当我们换了一个主人了，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做了，我们就必须想说，神来到你面前，我要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这就带领我们来到这第二部分，我们要脱下这旧人，我们也要穿上什么呢？新人，穿上这新的神的形象。这新的神的形象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这个新的神的形象呢，帮助我们展望未来。因着我们换了主人，因着我们一天要见我们的主人的面，我们争取，我们立志，我们决定，决定要穿上这新人。所以怎么来看呢？你看第二节怎么说？这个新人是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个新人是一个常常思想神的话语的人，这个新人有如什么呢？有如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人。我经常听一些朋友们说，哎呀， you Christians have no life， 说你们基督徒都没有生命的，天天这么无聊，拜天跑教会，没有什么生命，不能像我们这样，可以狂欢。不过或许当你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停顿一会儿，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或者问问对方，和我们交流对方，和气的问，谦卑的问，说你可不可以和我分享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生命。所以当你说基督徒你们没有生命， You Christians have no life， 所以对你而言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不是随心所欲就是生命吗？当你说真的是随心所欲就有生命的话，的确这样我们基督徒是没有生命，我们基督徒没有那种生命。不过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种生命， 我们基督徒有耶稣的生命，有耶稣的生命。你怎么说呢？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主在这个地面上，他的生命是最成功的，最成功的生命就是最好的生命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以赛亚书怎么说？以赛亚书在第53章10节，他这么说：他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使他看到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啊。最后几个字很重要，他说，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从旧约的希伯来文，你可以这样的翻译：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在他的手中成功 ，successful。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假如你渴望一个随心所欲的生命的话，那么你来这个投靠这个耶稣，你投靠错了，因为我们的主不会让你随心所欲的。就好像你不会让你的孩子们吃毒药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过当我们投靠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要投靠这位神，因为在这个神里头我们可以成功。在什么事情上成功？不是事业成功，不是财产成功，不是孩子成功，而是什么呢？神交托我们的事情在我们的手中成功亨通这就是穿上新人。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既然我们投靠了这位主人，那么投靠他的子民，他的仆人，就必须像他，这是合情合理的。往往我们去参加新的企业的时候，新的企业会说，这是我们企业的文化。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说，当我参加这个企业的时候，我必须符合这企业的文化，因为我现在是这企业的一份子了。弟兄姐妹，观念是一样，当我们投靠了这位主的时候，我们脱下旧人，我们穿上新人了。这个新的人有一个模样，有个样式，那个样式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说得更实际一点，我们说在这个时段我们封城了，很多人都在家中，或许也不能去办公室，在家里的时间多了，你甚至看到一些报章，你说有人说在家里时间多的时候，什么事情上升呢？离婚率上升了，夫妻们吵架，父母跟孩子们争闹的时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很少接触的，现在多了多的时候，你看我们并没有穿上这新人，我们乃是穿上旧人。当大家在我的家，在我们的个人的家里头，每个穿上旧人的时候，你想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争吵，是争吵。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段，神让我们安静下来，神许可我们在家里办公，多和我们的家人在一起，让我建立三件事情，我叫做一二三，一二三。第一件事情是去读一本书，去读一本属灵书籍。你很久没有这个机会了，连咖啡店都不能坐在那边喝咖啡了，连小贩中心都不能去了，都只能打包。你很久没有时间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现在你很多的时间可以看一本书，就一本书，封城一个月看一本书，这难度不高第二，跟家人敬拜主一周两次，跟家人带着家人一起的来敬拜神，读圣经祷告一周两次三，找三个人一起祷告。我相信有三个人我更相信有多过三个人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大家稍微有空一些。不过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呢？我们做这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个展望，我们展望一个未来，我们的未来是一天我们都期待去一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那里等我们，他在那里接待我们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宣信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得称赞。我们的主怎么称赞我们呢？我们的主说，你做得很好，你在地面上没有浪费你的光阴没有浪费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你在这个地面上你立志渴慕向我，你在这个地面上你靠着圣灵的帮助，借着圣经和祷告，你一生你脱下旧人，你穿上新人，你做得很好。我们来祷告。 慈悲的父神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在这个地面上有很多事情在搅扰我们，当我们繁忙的时候，我们说时间不够，我们不能追求更像耶稣。当我们时间多的时候，我们也说时间太多了，我懒惰了，我堕落了。不过主，求你帮助我们，使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赐给我们力量恩典帮助，使我们刚强起来，把这个旧人脱下，把这新人穿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